加拉太书第二章。14年后，我和巴拿巴又去耶路撒冷，并带了提多同去。我是遵照上帝的启示去的。我私下拜会了那些有名望的教会领袖，陈明我在外族人中间所传的福音，免得我过去或是现在的努力都白费了。跟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接受割礼。事情的缘由是因为有一些假信徒偷偷混了进来，要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享有的自由，想叫我们做律法的奴隶。但为了叫福音的真理常在你们当中，我们丝毫没有向他们妥协。至于那些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他们的地位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上帝不以貌取人，他们对我所传的并没有增加什么。相反，他们都已经看到上帝委托我向外族人传福音，就像他委托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一样。上帝感动了彼得，呼召他做犹太人的使徒，他也同样感动了我，呼召我做外族人的使徒。当时被誉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明白了上帝赐给我的恩典之后，就与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让我们向外族人传福音，他们向受割礼的人传福音。他们只要求我们顾念那些贫困的人，这正是我一向热衷的事。后来基法来到了安提阿，因他做错了事，我就当面反对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抵达之前，他和外族的信徒一起吃饭，但那些人抵达以后，他因为怕那些坚持行割礼的犹太人批评，就与外族的信徒分开了。其他犹太基督徒也跟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从了他们的虚伪。我看见他们不照福音的真理行，就当众对基法说，你身为犹太人，如果行事为人像外族人，不像犹太人，又怎能强迫外族人按犹太人的规矩生活呢？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罪人，但我们知道人被称为义人，不是靠遵行律法，而是靠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了基督耶稣，以便因信基督被称为义人，而不是靠遵行律法。因为无人能够靠遵行律法被称为义人。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被称为义人，结果却仍是罪人，难道基督助长罪恶吗？当然不是。倘若我重建我所拆毁的东西，就表明我是罪人。其实我因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而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为上帝而活。我已经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如今活在肉身中的生命是靠信上帝的儿子活着，他爱我，为我舍命。我不废弃上帝的恩典，倘若靠遵行律法可以得到义，基督的死便毫无意义了。以上是神的话。
那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在这里呢，我想一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或者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想确定一下这是大家弟兄姐妹的一个经历。那我相信我们在信主，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这个日子里头，我们仍然常常不顺服跟悖逆主的旨意。可以这样子确定吗？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这确实是我们每一天的经历，所以我们才需要每一天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对不对？我们会在就是不只是心思意念里头来得罪上帝，我们甚至会在言行举止里头常常会得罪他跟伤害其他的人。那我们如何在跟随耶稣的这日子里头，如何能够在敬虔的生命里头每一天能够有长进？那今天呢，我想就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里面，保罗就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所以先把这个问题先记在这个脑子里头，我们待会回到的时候我再把它再提出来。 那我们在会继续的来看这个加拉太书，今天来看第二章。但我在想，我们在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时候，跟今天的经文哈，我们总感觉就是保罗似乎在一直告诉信徒们，在加拉太的信徒们，自从保罗做了使徒之后呢，就没有到耶路撒冷去拜访在那里同样做使徒的类似彼得、雅各跟约翰的。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似乎保罗想和在那里做使徒的划分这个界限啊。比如说来到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上个星期看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上帝既然就是乐意哈、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叫我向外族人传福音，我就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包括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也没有上这个那里去哈、那些在我之前做使徒的人。或者在一章的18到19节，是过了三年之后保罗才到耶路撒冷去见了彼得，而且只在那里待了15天，然后之后呢，除了看到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弟弟之外呢，就没有看其他的使徒了。那似乎保罗在划分那个界限哈、那这可能是有需要我们就问一下为什么这样子。但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呢，保罗是相隔了14年之后，他再一次的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在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就看到了。而这次保罗会去的原因呢，是因为主给了他启示，他才去到这个地方哈。就像在第二节里面所说的，保罗说我是遵照上帝的启示去的。那我在想，上帝之所以启示保罗到耶路撒冷，可能是让他在像在那里就是有名望的那些所谓的教会领袖啊，在那里做使徒的这些人哈、来成名他在外族人当中所传承的这个福音。我想上帝之所以启示让他去，这个应该是其中一个原因哈、但这里需要问一下，说是因为保罗他的信心有一些动摇吗？开始怀疑自己向外族人所传承的这个福音是否属实，因此需要那些在耶路撒冷做使徒的来验证一下哈、不是这个原因哈、不是这个原因。我们知道说保罗对他所传承的这个福音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福音是主耶稣亲自向他来启示的。我们在第一章的11到12节里面，我们不是看到吗？他说我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因为这福音既不是从我，不是我从人那里领受的，也不是我跟人学来的，而是基督耶稣亲自启示我的。所以他对他的那个福音内容是大有信心的哈。而且就是使徒保罗来做使徒的这个权柄，我们也看到说是来自上帝，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因此保罗不是为了就是让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来验证一下他的福音哈，才到他们那里去向他们来成名。那保罗为何向他们来成名呢？他在2章2节里面就解释了，他说他不想自己过去或者是现在哈、在传福音的时候所付出的这个努力是徒劳或者是白费了，这是他去向他们成名的原因。那这里我们就要问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罗的努力才不至于白费，才不至于徒劳呢？然后这个跟保罗到耶路撒冷向这些使徒做使徒的来成名他所传承的福音有何关系呢？在回答那个问题之前，我们确实需要看到已经看到了，就是说虽然保罗向这个外族人所传承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亲自向他启示的这个福音，但是呢他所传承的福音已经面对很多很多的压力了，对不对？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说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里面第7节，有些人就已经进入到他们当中来传承假的这个福音了，目的是想篡改保罗正向他们传承的这个福音了，所以保罗传承的福音面对到这个压力哈。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仍然看到保罗所传承的福音也受到很多很多的压力，比如说在2章3到5节里面，原来有一些的所谓的假信徒，他们偷偷混进了这个教会，目的是想来窥探哈、来看看一下这些信主的外族人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想叫他们就是重新做这个律法的奴隶。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些假的信徒呢，告诉这些领受 保罗传承的福音啊，这些加拉太信徒，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来接受身上的割礼，你们必须要像我们哈。但领受主耶稣基督大的福音得救的这些外族人，他们其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了，无需再回到上帝的这个律法下，无需再去被奴役。若这些外族人，他们外族的信徒哈，他们若在身上来接受这个割礼的话呢，那他们真的就是做了律法的奴隶了。我们看到，感谢主，保罗并没有向这些假的信徒来妥协。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第三节里面，跟着保罗同去的这个提多，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啊，他虽然是希腊人，但是没有勉强他去接受这个割礼。所以保罗并没有向这些假的信徒来妥协，因此呢，这些假的信徒没有得逞，这个福音的真理呢，也能够因此为这些加拉太信徒，也为着我们大家哈，今天来保留。因此呢，我们看到保罗所传承的是纯正的福音，但是却面对了很多假信徒在他们当中所带来的这个压力啊。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想当保罗照着上帝的启示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像在那里做使徒的，向他们陈明他向外族人传的这个福音，免得他所传承的这个福音所付出的努力都白费了。那这里就要问了，保罗的努力是否白费了呢？感谢主，并没有白费啊。我们又怎么知道呢？你看看一下，在七到十节里面，从耶路撒冷做使徒的他们如何来接待这个保罗，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哈，保罗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我在想，倘若在耶路撒冷做使徒的，倘若他们并不欢迎，也不接纳这个保罗作为使徒，若他们看不到上帝在保罗身上的恩典，也不承认也不认可保罗在外族人当中所传承的这个福音，而且坚持那些领受保罗传承的福音的外族人也必须来在身上接受新割礼的话，必须去遵守这个犹太教的所有的节期，那我在想，保罗所传承的努力，传承福音的这个努力，就真的是徒劳跟白费了。但感谢主，我们在第七到第十节里面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外族人中间传承的福音，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看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向保罗伸出他们的右手来行这个相交之礼，就是说你是我们的一份子了，这个意思哈，右手来行这个相交之礼。而且代表使徒的这些雅各、彼得跟约翰，他们也看到上帝赐给保罗的这个恩典，承认保罗做使徒的职分，他的权柄，也继续的让保罗跟其他一起同工的像巴拿巴、提多继续的去向外族人来传福音，来照顾那些穷苦的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在传承福音的时候，这个努力是没有白费的啊，因为被接纳。那弟兄姐妹，耶路撒冷这些使徒如何如此的来接待这个保罗，其实他当中的这意义是很重大的哦。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哈，2026年可能感受不到那重大的意义哈。不记得吗？这事情是发生在这个福音开始正借着保罗向外族人传开了，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关键哦。这事情让我们看到，无论是身上有割礼的犹太人，还是身上没有受割礼的外族人，包括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哈，所有人是借着信靠主耶稣的福音，从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被拯救出来的，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意义哦！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族人，在上帝的拯救计划里头，都是平起平坐的。信靠耶稣的外族人无需来接受割礼，他们确实有像保罗在2章4节里面所形容的，确实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自由，不需来受割礼啊，无需去照就是犹太教按着上帝律法来谨守的这些节期。也就是说，外族人信徒无需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族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惹上帝发怒的人，唯有借着信靠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钉死，一切的罪才能够得赦免，才能够有复活的盼望。 那弟兄姐妹，明白这真理很真的是至关重要哈，千万别让任何人告诉你哈，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你等等的啊，你可以加上你的那些你所不能够达到的东西了哈。像比如说，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说方言的恩赐。这听起来很可笑，对不对哈？但是我还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啊，就到了一家公司里面当这个工程师。那里一位高级的会计师，他是基督徒，但我不大清楚是不是假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哈。当时还是初信嘛，不知道。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因此呢，他会每一天都来问我，你是否有说方言的能力啊？你有说方言的恩赐吗？因为对他来说，有说方言的能力跟恩赐呢，证明你才是真正受到圣灵的施洗啊，你才是真正的得拯救的基督徒。倘若没有这个说方言的恩赐或者能力的话，充其量哈，你只不过是一个劣等，第二等级的劣等，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信徒。他甚至还要就是教导我怎么样向上帝来祈求哈，通过一些某些祷告哈，向上帝来祈求，来求靠有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哈。那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仍然没有说方言的恩赐哦。但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想象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教义会怎么样动摇信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因为没有说方言的恩赐，我们会开始怀疑什么呢？怀疑自己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我们也不确实，不能够确信哈、自己是否是得救了，开始怀疑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钉死是否足以拯救我？我是否还得靠有这个恩赐哈、靠那个医治啊，或者等等等等哈、来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除了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还需要有这个那个哈、无论是恩赐还是好的行为等等，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拯救。因为所有靠自己努力得来的，所有添加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这个拯救，其实是在减去啊，除去啊，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备无缺的这个救赎。所以弟兄姐妹，倘若罪的赦免要依靠我们的好行为，靠我们的努力，那我们永远永远无法确信啊自己是否真正的得救，因为我们的努力永远不够啊。唯有完全来依靠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完整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有救赎的确信。那接下来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再次威胁信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真正的自由。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下11到13节。那12节里面提到一群人，这些人是雅各那里来的人。那当然我们知道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对不对？但雅各此时在哪里呢？他在哪里做使徒呢？他在耶路撒冷做使徒，对不对？所以所谓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那里来的人哈、然后这些人，保罗还是怎么形容他们呢？就是那些坚持要行割礼的犹太人。那当这些人抵达彼得那里之前呢，彼得是一直跟这些外族人一起吃饭的。我们知道华人喜欢吃哈，而且吃饭可以联络感情等等等等。但是呢，在那时候，就是说做基督徒哈，我们一起吃饭呢，不仅仅是吃饭哈，我们其实是在主里面有彼此相交，还有彼此团契的意思了。所以，改次你跟基督徒一起吃饭，不单单只是吃饭哈，我们是在主里团契这个意思了。那当然，那些就是坚持行割礼的犹太人，当这些人抵达彼得那里之后呢，彼得此时就跟这些外族人离开了，分开了。彼得停止跟外族人的信徒有这个团契。那彼得他虽然没有说，但是他在行为上哈、是在告诉这些外族人，除非你们像我们一样，像我这位犹太人一样来成为犹太人，否则我不能够跟你们有任何的团契。保罗是在他的虚伪的作为上，他虽然没有说，但在作为里面这样子说了。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彼得如此的虚伪呢？我们看到因为彼得害怕，他害怕谁呢？他害怕那些就是坚持行割礼的犹太人，害怕从他们身上带来的迫害跟逼迫，所以他妥协了，在行为上妥协。那明显彼得他是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他明白这个福音，要不然的话他就不可能被上帝差遣去做犹太人的使徒，对不对？这是在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的，像上帝如何差遣保罗向外族人传福音那样子啊，上帝同样也差遣了彼得向犹太人来传福音。所以他不是不明白主耶稣的这个福音啊，他是明白的。问题在哪呢？问题是他的行为，彼得的言行跟举止不符合他所明白的这个福音，这就是彼得为何虚伪的地方啊。那我们看到彼得的虚伪其实有严重的后果，对不对？像十三节告诉我们，他的虚伪就叫其他的犹太人也同样作假了，而且包括跟保罗一起同工的巴拿巴，他是一个外族人，他同样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啊。那彼得的虚伪叫信徒们我觉得再一次的陷入了这个奴役，就像保罗公开斥责这个彼得一样哈，他在十四节里面这样子说，我看见他们不照福音的真理行，就当众的，看到吗？他是当众啊，不是私底下，他是当众当着会众啊，大家对彼得这样子说，你身为犹太人，如果行事为人像外族人不像犹太人，又怎能强迫外族人来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规则规矩来生活呢？你看到彼得的他的虚伪吗？他强迫外族人类似巴拿巴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生活，你先要来成为犹太人才能够跟我一起吃饭。因为彼得的这个虚伪呢，外族人信徒借着福音得到的这个自由再次的受到了这个威胁。我觉得彼得他的因为言行举止不符合这个福音啊，他带来的危险其实跟三节里面那些所谓的假信徒进入到他们当中啊，外族人信徒要被迫去接受这个身上的割礼，他的威胁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保罗就解释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了。他在十五到十六节里面就这样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罪人，但我们这些犹太人知道人被称为义人不是靠遵行这个律法，而是靠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便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人，而不是遵照这个行律法，因为没有人能够靠着遵行律法被称为义人，这是核心。所以因为彼得的这个虚伪的行为已经在动摇了整个福音的最核心的一点，对不对？看到哈，彼得他虽然是犹太人，但他知道人，而且他也知道被称义哈，不是靠遵行律法，而是来依靠这个耶稣基督。那我不大清楚大家对这个被称义这个词汇到底了解多少哈？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我们是被称义的人，所以被称义是什么意思呢？被称义呢，就是被上帝称为义人，所以被谁称义呢？被上帝称义。这意味着就是被称义的人，他在上帝面前被宣告没有罪了，这就是被称义的意思。但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清楚告诉我们啊，上帝他乃是那位圣洁，他乃是那位完全公义，他会惩罚罪人的这位真神，那他又怎能宣告我们这些罪人没有罪呢？他凭什么呢？答案在十六节，就借着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借着信靠他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罪人一切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完全摆上他自己了，因为他的摆上，他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带来我们罪的赦免。因此呢，这位圣洁，这位完全公义的上帝，他才能够如此宣告 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点罪都没有了，因此被称义。我们是无法靠任何好的行为，我们也没有办法靠累积好的德行来得救，来有罪的赦免的，更不能够像犹太人那样去倚靠这个遵行律法，在上帝面前被宣告无罪。就像保罗所说的，无人能够靠着遵行律法被称为义人。那接下来呢，保罗就帮助我们明白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了，和我们被称义之后的生命有关系。你还记得吗？一开始的时候我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哦，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已经被称义的人，对吧？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人，我们都在上帝面前没有罪的人，对不对？我们这些已经被称义的人，我们仍然会常常不顺服主，而且背逆主他的旨意。我们仍然会常常在言行我们的举止里头得罪他跟伤害他人。那我们这些已经被称义的，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人，我们又如何能够在跟随主的日子，在敬虔的生活里面有长进呢？保罗在十七节里面就这样子描述我们每一天的挣扎，对不对？他在十七节里面这样子说，如果我们这些指望在基督耶稣里面被称义的人，结果却仍然是罪人，难道耶稣基督助长罪恶吗？当然不是。确实，我们虽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称义，但每一天我们仍然会继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言语行为里头得罪他跟得罪彼此。而每当我们软弱跟犯罪时，我们能够说是主耶稣基督在助长我们这些罪恶吗？保罗说不是啊，不是。那我们这些已经被称义的人，又如何来活出与称义相称的一个生命呢？我们活在这个肉体里头，又如何能够在敬虔的生命里头有长进呢？保罗非常清楚一件事情，不是回到去遵守这个上帝的律法来成就这件事情啊。还记得十六节吗？保罗这样子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遵行律法被称为义人，所以不要回去那里了。所以保罗说，绝对不要回到守律法的日子。因此他十八节这样子说，倘若我重建我所拆毁的东西，就重建再重建那个所谓的守律法的这个方式啊，那就表明我是个罪人。因此保罗不会再重建他已经拆毁的这个东西，不是回到行割礼，不是回到去遵守律法要求的节期，不是回到遵行上帝的律法来称义，来过一个圣洁跟公义的生命。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也想就是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常常靠律法去活出敬虔的生命啊，靠律法去活出这个敬虔的生命，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啊。怎么说呢？所谓靠律法去活出敬虔的生命啊，就是靠着遵行那些条条框框我们设立的啊，条条框框来帮助我们自己不再得罪上帝。大家觉得是这样子吗？我们也许都很清楚哈，靠遵行律法是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义，这是我们在理性上能够明白的哈。唯一一条道路呢，就是凭信心哈，凭信靠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但来到执行的时候呢，我们会怎样去实践这个真理呢？我们要怎么样看到好的果效呢？我们要怎么样看到好的转变呢？我们是否会回到去依靠遵行律法这个方式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在这里我做父亲的，我知道哈，在这里做父母，真养育过孩子的，我们知道哈，身为父母呢，我们更多是借着立下规条，对不对？来看到孩子的好行为啊，孩子的改变，叫孩子来做对的事情。所以孩子一旦触犯了哈我立下的这个规条，我就会重重的惩罚他。若他听话的话呢，那我遵行了我立下的这个规条呢，那我就会奖励他。那我们是这样来管教孩子的吗？我承认我曾经是这样子的方式哦。 立下很多条条框框让他去锁王，为什么呢？要孩子来学乖嘛，对不对？尤其当客人在的时候，尤其来到教会的时候，想想哦，两个孩子不听话，那这个牧师的颜面往哪里搁啊？所以我就立下了很多框框条条，这就是所谓的吹息律法了，对不对？让孩子能够在至少在客人面前哈、啊，是的，是的，这样子哈、哦。那我在想说，同样做基督徒，我们也会给自己或者甚至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哈、啊、列出很多不同的规则，不同的就是条条款款这样子哈、哦。比如说基督徒应该做什么，跟基督徒不应该做什么。我听过哈、啊，我听过以前在带孩子的时候，哎，照顾孩子的时候，他们说基督徒不应该让孩子看这个《哈利波特》，嗯，哎，《Harry Potter》对不对？在这里做的父母有让孩子看《Harry Potter》吗？或者《Lord of the Rings》吗？哦，里头有那些所谓的龙啊，这东西啊，对不对哈？啊、哦，我都有啊，对不对？我都有哈、啊。或者他们可以说基督徒不应该抽烟。不应该说脏话，肯定了哈。但是我们能够接纳那些说脏话的人吗？嗯，或者不应该喝酒，不应该纹身。所以看到纹身和纹整身的，我们就哎，对不起啊，这里不欢迎你。或者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呢？不停止聚会，要有十一奉献，参加成长小组，要祷告，要常常读经。那这些都对了哈，这些都该做。但若这样子的去坚持去遵行啊，也许在短期内能够看到预期的这个果效，孩子更加听话了，弟兄姐妹外在的这个敬虔确实能够鼓励到自己跟鼓励到别人了。但若不谨慎的话呢，我们所关注的是更多借着遵守这些条条框框啊，条条框框啊带来的外在的这个改变，却忽略了他内心真正需要的悔改，最终变成了律法主义者了。那如何能够活出这个被称义的生命呢？我觉得保罗在19-21节里面就给了我们另外一条道路来看了啊。他在19节这样子说，我们先要向这个律法死去，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已经因为无法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已经向律法死去，所以不要把这个律法搬回来，我们已经向他死去了啊，不要搬回来，我已经拆毁了，不要搬回来啊、哦！那唯有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向上帝而活。那倘若你要明白这个保罗他所谓的向律法死去的意思是什么啊，其实可以参考他另外一封书信，我觉得罗马书7章里面其实描述的形容的更加清楚啊，在那里简单的来解释呢，向律法死去的意思就是那些我们所有借着耶稣基督称义的人，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主耶稣的死是联合的，这是罗马书7章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跟主耶稣的死联合，因此呢，我们与主耶稣一样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圣经里头保罗的书信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旧人，对不对？我们的旧人跟耶稣被钉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是在跟主耶稣的死联合，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向律法死去。 OK。那保罗在罗马书的7章里面再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跟律法的比喻哈、哦，就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一样，当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向律法死去的时候呢，这个律法从此就不再是我们的丈夫了。当然只是一个比喻哈、哦，罗马书7章里面这样子解释。那谁成了我们的丈夫了呢？现在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只是跟主耶稣他的死联合，我们也跟那位复活的耶稣联合了。所以因此呢，我们有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位主耶稣成为我们现在的丈夫了，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7章里面4节尤其这样子说哈，我的弟兄姐妹，同样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死了，也死了，使你们可以归于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好为上帝来结果子。所以不是回去遵守这个律例典章哈，是要向律法死去，然后重新得生命， 复活的生命啊。所以唯有向律法死去，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属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因此呢，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徒，现在呢是复活的这位主耶稣，他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体里面活着了。就像保罗在二十节里面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而是那位基督，他活在我里面。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被称义的人今天仍然活在这个肉体里头，我们如何在近前的生命里面不断长进呢？唯有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恩典。当我们在动机、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行为上悖逆主、得罪他跟得罪人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什么恩典呢？他爱我，他为我舍己，赦免我一切的罪。所以当我就是软弱的时候，我不是靠遵行律法来改啊，我是再一次的记得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能够向他来悔改，因为他爱我，他为我而死，赦免我一切的罪。但不仅是这样子哦，复活的主耶稣他更借着这个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里面有主复活的这个能力了，看到吗？让我们能够打从心里来顺服跟取悦这位主，在软弱时会愿意的来谦卑，会愿意的来真心悔改。不是我们哦，是复活的主帮助了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钉死，我们有罪得赦免所带来的喜乐、平安跟安慰。而且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力，每一天会帮助我们来活出称义敬虔的一个生命，为主耶稣基督结出美好的果子，就像罗马书七章的第四节这样子说哈。而且这个果子呢，是能够持守到永恒的这些果子，直到耶稣基督他荣耀再来，带来我们这必死去跟朽坏身体的复活。所以愿主帮助我们靠这个哈，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好不好？不要再回到去遵守这个上帝的律例典章了。阿门。